欢迎收听人生研究所，我是 Avita 艾维塔。最近我也开始用 Notion 来计划，应该不算是计划，我觉得是记录我自己做过什么事情。然后我在这个人生研究所的这个页面呢，上面有个栏位是 Core Value，就是这一个 Podcast 的核心价值。我另外还有，就是跟教学相关的那个 core value，我就写了很多，写了几样我的核心价值。但我的人生研究所呢，我就只有写了两个，一个就是 just be a Vita，所以这个节目呢，就真的是展现最真实的我。然后第二个就是心情分享，所以是差不多的。所以，先来感谢一波每次都与我分享我的心情的你们。好，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可能在我的现实人生当中，我的角色就是那一种，Avita 什么都可以，不管有什么问题，去问 Avita 就对了。可能我在大家的心中也只是扮演这种角色。所以就变成说，我心底有些困惑的时候，像你看，我为什么会老是在那里人生，人生，人生，不就是充满了困惑吗？但我常常觉得，别人好像都可以从我这边得到他们的人生答案，那我的人生答案，谁要来替我解答呢？我常常觉得，我身边的人。当然，他们都很好，我爱他们，他们也爱我。只是呢，好像没有人可以撑得起我的情绪，所以我先来感谢一波好了。无论你是谁，每次看到人生研究所有更新的时候，你也不管，我就真的只是在这里做我自己而已。你还是愿意分享我的心情，我觉得这无形当中也默默的给了我一些力量。虽然我不知道你们是谁。但说不定就是因为是在冥冥之中的你们，反而会成为我更大的力量。所以，无论你是谁，我先来感谢一波。好，那我刚刚说到我用这个 Notion，主要是计划这件事情。我不晓得大家是不是一个习惯会做计划的人哈，就是如果像我现在是自由业者嘛，如果你是在公司里，我也曾经在公司里面当过职员的，我个人觉得在公司里面，即使是你要怎么做计划，都会被别人，我自己的感觉了，就是一种监视。我觉得我这人做事也有自己的方法。你只要告诉我目标在哪里，我就绝对可以把这个成果给做出来。但是我觉得在公司里面，就是好像你每一个步骤都要照着他们的 SOP。好，That's why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比较适合当一个自由业者。好，就是计划。而讲回来，计划这件事情，我觉得 somehow 不知道为什么，突然间计划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好像会有一种压力。奇怪，那些事情原本就是我想做的，可是为什么我把它写到行事历上面？我突然觉得它就变成了一种压力。所以最近呢，我自己发明了一种反向计划的方式，就是我每天想要做什么，我就直接去做。然后等到那一天，就例如说工作都告一段落，就我就开始要来放松的时候，再稍微记录一下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情。我发现我比较适合这种反向计划，就是你让你的身体去带领你。你什么时候你就是想要做什么事情，你就去做。我觉得事先计划是不是可能比较适合那种， 他本身没有一个目标，然后他必须要给自己一个很明确的目标，说哦，我就是要做完某些事情。那我的体内呢，就是随时随地都有超多事情想要做的。然后，如果我用头脑去计划，反而会计划的一团糟。然后，就例如说，我之前计划说每个礼拜可能要拍几支教学影片，还是什么之类的。就是例如说，我用头脑想，一个礼拜2支差不多了吧？那工作量，叭叭叭的头脑就会想很多，加上完美主义嘛。结果我这样试了我自己发明的反向计划之后，发现呢，我一个礼拜可以做4、5支影片呢、所以不要被你的头脑骗了，你的头脑就告诉你说啊，你要做什么事，要做那些事情。可是如果是你用身体，你的体感今天就想要做这么多事，然后你原本可能计划说我做到这边就好，然后是不是反而它就是一直打乱你那个体内的节奏，你反而可以做出更多东西来的。所以我现在学会了，真的是要信任自己的体感。这是我最近在做的一个新的尝试。好，那我看一下我的第6集呢。对，我第一个要分享就是我的反向计划。目前觉得这样实行下来，比事先计划的成效还要好得多。因为人家不是说吗？如果你的心一直停留在过去，你就会产生忧郁；你的心一直在想着未来，那你就会产生焦虑。所以，其实我们人喜欢做一些过多的计划，那是不是其实就是会让我们人越过越焦虑呢？好，第二个要分享的是，之前我们提过的反脆弱。我觉得是不是那个标题下的太好了？那一集的点阅率还蛮不错的。就是你要反脆弱，你必须先承认你的脆弱，有没有？这好深，好哲学。然后这个我记得我之前也有过的体悟，就是现在人人都很想要取得成功嘛。我自己认为。就是当每个人成功的定义不同，但所谓我们市面上、我们社会上让人家感觉成功的这一些人，我认为一定是比一般人还要再更愿意面对自己失败的人，因为他愿意面对自己的失败，然后他才能体会怎么样才能成功嘛。这个是我自己在教学上面看到的，就是其实我真的觉得那一些嘴上说自己学不好的学生，或者是他真的就是可能成绩没有到平均之上的学生，真的都不是因为不聪明诶，反而是太聪明了。就是因为太聪明，所以他一闻到那个有可能会失败的那个气息，有没有？然后就会先避开，像我们这种很笨的人，我们都不知道要怎么逃避，我们就只能一股脑的向前冲了，所以就会浑身满是伤痕的。但是就是练得了一身的功夫，我突然想到那个什么《天龙八部》的谁呀？《天龙八部》那个男主角忘了叫谁。会一阳指的那一个，就是因为什么都不知道，然后所以反而就是一路走下来就不知不觉就学了很多东西。OK，好，所以这是一个哦，你看要反脆弱，我都已经过了多久，怎么还在那个主题？要反脆弱，你要先承认脆弱。想要成功的人，我这里的成功并不一定要是什么。富豪啊，或是什么，就是你心里有个目标，你想要达成，你就得肯失败，没有错。还有就是你要感受快乐，你必得先去好好的品尝痛苦，我觉得这是真的。 今年上半年我真的是上课，那个上课的时数真的是，应该是我人生觉得最痛苦的时刻。没有啊，没有到最痛苦，就是因为要上这么多课而痛苦。就是上课应该是要好的质量，然后好的状态，然后哦，那个课上才是非常非常非常之愉悦的。但今年我没有办法，我必须得这么做。然后那个时候周末的时候呢，可能会上到10个小时以上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在痛苦了一整天之后，我还会出去跑步。在极度痛苦之后的跑步，你知道那有多舒爽吗？然后我现在没有那个时候这么忙了，就是时间就是慢慢有这个余裕了，然后反而就是你知道身体体感会有一种漂浮在半空中的感觉，然后就瘫在沙发那边，然后你知道就找不回当初那一种极度痛苦后的快乐诶。但这个其实是非常有科学根据的，就是我忘了在哪里听说。总而言之，就是脑内它释放出让你快乐的那个荷尔蒙，好像是脑内啡还是之类的东西，脑内啡或是好另外一种忘记了，就是在你感觉快乐的时候，其实它也同时的，因为它要平衡那个激素。在你感受快乐的时候，它会同时的散发出痛苦，这样你才有办法平衡。不然，一个人极度快乐，可能就是会发疯。那相反的也是一样，就是当你感受极度痛苦的时候，它也同时会散发出快乐的那种荷尔蒙，这样才有办法达到平衡。所以你看，是不是所有事情都是一体两面？人生是不是很有趣呢？怎么又想到少年派了呢？就是在我第一次还是前几次看完，因为我看这部电影看了超多次。前几次看完的时候，我心中只有一个感想，就是啊，this world 这个世界真的是既残酷又美丽，你不觉得吗？怎么觉得现在好像有一点喝醉的口气？我没有喝酒，这个正常的 Sunday night。Right，好，下一个刚好要讲的就是 What is your typical Sunday？你们心中典型的星期天感觉是怎么样呢？哎，我写的这一些小标题啊，就是看似都没有什么关系，但我最后都会连接在一起吼。像我一直觉得啊，我自己不晓得为什么我的星期天，My Sunday is always 30% blue。我老是觉得就是周日，尤其是Sunday morning，星期天早上还会有一种充满朝气的感觉。诶，不知道为什么到下午就开始有一点走向，好像有点些许的忧郁。些许的惆怅，这是一直以来我对星期六，啊不不，星期天下午的感觉，不晓得为什么，我曾经有一度非常非常非常害怕这种感觉，然后到像我刚刚不是说年初的时候，我就把6日排满，我根本就没有时间。伤心在那里，sentimental 在那里，多愁善感。那个时候会这样安慰自己说：“也好，反正6日，我就是把时间排满，我就没有时间在那里惆怅。”但是你看哦，就是在连接我刚刚说的，你要感受快乐，你还是必须适度的让自己原本有的情绪呢。让他可以正常发挥啊，所以我自己认为，就是在我的星期天，在我的印象里面，他就是带着这么有一些些微的惆怅感，然后也无需去逃避他， 好，那最后还要说一下什么？就说如果我先讲说我要跟大家分享什么，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已经预告了，那我就是应该要好好的来分享，结果反而那件事情就会一直拖着不去做。像我记得我有说我要分享2022年最喜欢看的那一本书，我其实已经把它找来了。但因为我太慎重其事，我就想说，我是不是应该要再看一遍呢？结果再看一遍，我又太投入那情境了。里面有好几个故事，那是一个心理师写他的个案的故事，但又不是那一种，不是那种很科学性或很理论性的那种个案。我总觉得我喜欢的这一些专业人士，他们都还是带着一颗非常柔软的心，就是你可以感受得到他们对于这一些，其实你可以说他们就是心理师的客户嘛。可是就是以这样一个专业的一个关系呢，你还是可以感受得到他的温暖，就是他是真正为这一些人的心底，然后陪伴就他们走过这个疗愈的过程，然后我又重新看到第二个、第三个故事，我好像又回到当初第一次看这一本书的感动，所以我又觉得说，天呐，我要把它看完，我才要来分享，所以又变成我现在就只能，没有错，就只能看我的体感，我现在想要讲什么就讲什么。Alright。不然最后来分享一下我最近才看完，这 Disney Plus 上面的台湾犯罪故事，前面几个故事其实就是年初的时候就看完了，然后最后一个故事呢，《黑潮之下》，这最后一个故事，好，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哦，可能要你有看，你才会比较听得懂在说什么。没有看的话，那你就可以听在这里，你就去睡觉咯。晚安。反正最后只是想要小小的抱怨一下。好，就是《黑潮之下》的那个演傅孟博演的那个角色啊。天哪，他这个是一个犯罪的原型吗？我会不会有事啊？这个部分应该是虚构的吧？好，不管，我要说，就是那个通缉犯，然后他为了逃亡，然后去找军中服役的弟弟阿成，然后看到最后，你心里不会觉得这一切的问题就是在于这个哥哥吗？就是傅孟博演的那个角色。因为他一开始就是一个通缉犯，他一开始就应该要直接去报案，他还去找他弟弟，然后不记仇，搞了这一出出来，然后把他弟弟冤死，然后结果呢，他最后还不是投海，最后不是跳到海里了，就是被丢到海里了。你不觉得他到底在做什么？而且最最最令人生气的是，所以我现在整个回忆又回来了。那个时候不是有一个女教官吗？李佩瑜，对，演的那个女教官，她就是非常有正义感，想要帮那个弟弟洗刷这个冤屈。结果中间就有个桥段，就是发现他哥哥原来就是有。就是只要他哥哥出来证明，就可以帮他弟弟作证。就是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他并不在场，他竟然逃走了。他弟弟为了帮他，然后被冤枉，然后他竟然不愿意自己去投案，然后替他弟弟洗刷清白。你们看到这里，你不会觉得很生气吗？天呐，我怎么突然想到这个故事，害我突然要气起来了。唉，对，好，这个差不多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。再这样下去，今天晚上又不用睡了。大家晚安哦，下次再跟你一起分享最真实的我。拜拜。